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2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警队发现上百名警务人员在没有授权之下查看涉案女事主容貌，警方用出于好奇为警员辩护，但有律师提出不同睇法。
今年6月，香港一对男女疑似在露台有不雅行为，被人拍成影片并且上传网络，之后两个人被指有违公德而遭到逮捕。警队最近自爆大批同案件无关的港警擅自登录内部系统查看，甚至翻拍封存女事主的相，事件被交给警队投诉及内部调查科跟进。经过近半年调查之后，警方说是个别警务人员出于好奇而登入电脑系统，不涉及刑事成分，并已经对他们施以不同程度的纪律处分。警方通报没有透露实际涉事人数和具体的处罚措施。大律师陆伟雄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表面来看，涉事警员已经涉嫌违反不诚实使用电脑，是可被判囚的刑事罪行。如果警员获取当事人容貌等资料之后还在内部传阅，就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不过陆伟雄亦说，按警方目前公布的资讯，没有足够的证据提出指控。律师桑普批评说，在国安法下，市民对网民起底都已经被刑事化，但警方却能够好奇作为理由免责，简直不可思议。桑普说，事件给他的观感就是香港警察知法犯法，无法无天，没有任何后果，反而他想打压的意见人士就钳制言论。
中共的防疫政策左摇右摆，有观察人士提出清零结束的时间，并分析说习近平坚持清零背后隐藏重大目的。
中共卫健委发布20条措施，放松部分防疫管制，但是迅速跟进的石家庄就倒霉了，不单止被国家卫健委督导组批评，严重曲解中央对疫情防控的指导思想。11月21号仲传出消息话，石家庄市委书记张超超、市长马宇俊双双被调职。不过这个讲法并未得到官方证实。中共似乎又来了一次政治站队。石家庄被中央拿来杀鸡儆猴，等各地看下政治路线出错的下场。但问题是，中共的政策一时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反，等人无从跟进。譬如这两日，中共就在同一时间段发布相反的政策。中共国务院印发4个有关防疫的文件，要求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不可以扩大核酸检测等，释放放松管控的信号。但人民日报却发表署名重音的文章，强调不动摇、不走样，严重曲解中央对疫情防控的指导思想，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上。有人质疑这个是否中共内部出现新一轮内斗。时事评论人江心哲甚至在直播中提出，这个或者是因为习近平出国期间中招病低了，在他一人独揽大权的情况底下，他一病倒，中南海就群龙无首，乱晒龙，所以会出台禁自相矛盾的政策。中共中央发布含糊的政策，出了事就卸膊给地方，这个将加剧中共地方与中央的矛盾。特别是中共原来靠金钱利益维系官场运作，但反腐10年，加上地方财政接近崩盘，低层官员早有怨言。今日社交平台品冲上边就有人透露，自己身边有局级官员开始闹体制的，局势已经是急转直下。这名网友透露，他爸爸一个老同学是中共局级官员，最近饮了点酒，在电话里面就开始闹，说地方财政没钱了，上头领导叫他们自己想办法，现在日日开会领会各种精神，学习各种讲话，落实上面的各种假大空政策，又没什么实际福利，下边做事的人怨声载道。他堂堂一个大局长，不够胆戴名表，不够胆开豪车，公开场合还要擦上边的鞋，眼看着整个政府部门军心涣散， 就知道社会大环境已经是一口高压锅，上边仲非要将高压锅出气阀塞埋。最后呢个大局长干脆拍台闹，呢个体制迟早玩完，亦就是呢两年的事啦。习近平一个清零搞了三年，就快将中共送上绝路。台湾风传媒最近更发表原调查记者吴坤鹏的文章，判断说中国的清零会一直持续下去，而且会绵绵不休，明年开完人大亦不会停，要一直清到大家都没晒钱，直到街边的店全部闩晒门，直到儿童都变晒文盲，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不拿着社区发的肉蛋粮票就买不到食物，不去公家开的饭堂就吃不到饭，大学生不去农村就活不下去，直到国门完全关闭。作者用万劫不复来形容中国的未来，说习近平学习对象是毛泽东。不出意料的话，他会不计一切后果地鲁莽行事，将中国带到末路，绑架14亿人为自己的鲁莽和愚蠢埋单。坚持清零就是为战备而对社会进行重塑，将人都困住晒，是为了一旦有大规模的国家行为的时候方便管理。每一次核酸，每一次绿卡变黄码，都在检验中国人的奴性和血性，直到奴性满格，血性尽失，打台湾战美国的时机就到了。
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将会在11月26号进行，选出6个直辖市、13个县和3个市的市长及市议员。国民党和民进党势力的消长可以反映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因此成为内外关注焦点。
围绕今次选举，联电前董事长曹兴诚和作曲家刘家昌最近在 Facebook 进行有关统独的辩论。曹兴诚力主台湾加强自我防卫，只有备战才是能够达到和平目的。刘家昌就相信习近平的话，他说习近平曾经讲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对台独绝不放弃武力，所以刘家昌认为是台湾六独刺激了中共，可能招来战争。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11月21号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讲到这件事。赤坂明夫说，作为一个曾经在北京长期采访中国政治的记者，他认为刘家昌先生对中共的认识并不全面。中共领导人虽然经常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同时中共也经常强调曾经消灭蒋介石800万军队，这个被消灭的800万基本上全部是中国人。赤坂明夫还提到，中共领导人经常拍心口向全世界保证香港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会保持50年不变，但是才过了20几年，他们就将香港原有的自由和法治没收了。所以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听下就好了，不能够太认真。巧合的是，这两天推特上有学者谈到另一段中共杀自己的历史。今次被杀的还不是同中共整天下的国民党，而是中共自己有。这个就是发生在1930年代井冈山的清理 AB 团。毛泽东至少秘密绞杀了中共一个军，至少死了4-5万的红军。据说当时平头寨的整条河水都被染红了。刘家昌认为中共不打自己有，实际上是不了解历史。赤坂明夫亦谈到刺激中共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共这么多年来没有打台湾，并不是因为台湾没有刺激北京，而是因为中共自己的实力不足。台湾要备战，就需要提高中共打台湾的成本和风险，亦就是积极做好备战，并同国际社会坚定地站在一起。
21号下午1点21分左右，印尼西爪哇省发生规模 5.6 级强烈地震。据爪哇省省长李德远在记者会上透露，已经造成至少162人死亡，326人受伤，还有多人失踪，超过13000人流离失所。
李德远还提到，大多数罹难者都是儿童，受灾地区目前电力中断。 今次震央位于首都雅加达东南方大约75公里的直安若镇，震源深度仅是10公里，邻近地区居民超过250万。当局预计死亡人数仲会持续攀升。目前已经超过2200间房屋受损，包括民宅、学校和医院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电力中断亦阻碍了通讯，至少需要3日才能够完全恢复。这一场地震连雅加达亦能够感受到震动。好彩的是没有发生海啸，但是主震之后2小时又发生了25次的余震。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